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他们说大家都是天使嘛，天使应该什么都知道是吧？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呢，我觉得对你的工作会有特别大的帮助，叫做《游戏改变世界》。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世界上你有没有发现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啊？比如说，你的员工，你每天给他发工资，但是他不想过体面性，对吧？你给他发工资，干得好了给你钱，
然后还升职，还给你什么愿景，他都没劲。但是呢，你让他去打游戏，他会通宵打，然后还不挣钱，还要缺钱进去，自己花很多钱的玩命打游戏，为什么？我认识一些游戏玩家，他们一年能够打游戏花掉几十万，就为了买里边那破装备，对吧？如果我们能够让他把打游戏的那个劲儿挪到工作上来，你想想看那什么感觉，对吧？但是为什么很难做到呢？各位，为什么很难让员工在上班的时候跟在打游戏的时候一样带劲儿？为什么？兴趣，还有什么？自主性，
有娱乐，帮忙调，
有很多条条框框，娱乐 ，OK， 很简单，因为你们没有摸到游戏的规律，因为你们不知道游戏到底是怎么构造的，所以我们很难把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构造成一个大游戏 ，OK。那天我在一个大会上跟腾讯的一个高管在一块交流，腾讯他们来讲什么呢？就讲为什么90后员工能够创造那么好的产品。我们大部分人觉得90后员工什么不负责任啊，爱玩啊什么的，但是在腾讯那么多的好产品都是由90后的员工创造的，为什么？他讲了几条，我一听我知道他们一定研究过这本书，他们一定知道游戏是怎么构造这个组织架构的哈。他说他到腾讯，他从传统行业到了腾讯，到腾讯以后就发现腾讯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发奖，一天到晚发奖，今天发一个最佳颜值奖，你看颜值最佳颜值奖，明天发一个最快减肥奖，然后这发一个最快手什么打字奖，然后天天都有奖，然后他作为领导一天到晚出席各种颁奖典礼，就这儿颁一个奖那儿颁一个奖。在他看来，从传统行业的角度来评价说，这些人干的都不行，压根就没有做到位，还有很多缺点呢。但是腾讯的办法是什么？不管怎么样先发奖再说。各位，这就是我们说你得读书啊。他们讲说为什么人要读书，你们跟出租司机聊天，你会发现出租司机是不是知道的事也特别多，他的信息量也是海量的，能跟你讲特别多的事儿，对吗？但是为什么出租司机讲的东西不值钱呢？而一个大学教授或者是一本书的作者，他所讲的东西是值钱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书和出租司机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对，因为出租司机所得到的东西是碎片化，是离散的，是没有规律在其中的。而我们之所以读书的原因，是因为你要从中去摸索规律。写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特别牛的一个游戏策划人。什么叫游戏策划人呢？他专门帮助美国各行各业的人设计游戏，通过游戏的方法来解决各种各样的小问题。这个行业在中国现在还没有完全兴起。我之前有一个小妹妹毕业以后设计了一个公司，我觉得真的挺成功的。他们是做公关公司的，然后他说公关公司怎么能做出花呢？他自己想了一招，他把游戏的这个程序放到公关公司里边，比如说他们给西安杨森在一个药展上做一个展位，这个展位怎么做呢？别的展位都是那个东西嘛，对吧？然后录像视频什么的，他没有，他弄一个开赛车的游戏放在那儿，然后让这个玩的人过去把那个赛车开上，然后那个杨森那赛道上的障碍是什么呢？障碍就是各种各样的病，就是这个药能不能治这个病，如果这个药能治这个病呢，你就撞过去就得分，如果这个药不治这个病呢，你撞过去就减分，然后就这么一个游戏。结果所有的人排着队玩，因为看展会很没意思嘛，就排着队，那个聚集了大量的人群。你看他其实就在尝试着用游戏设计的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好，这本书的作者是全世界做这个事做的最棒的，所以他帮我们解读了游戏的规律到底是什么。我今天因为时间很短，我就希望让大家记住游戏的规律是什么就够了哈。首先我们知道游戏怎么来的，人类最早生存是很苦的，对吗？咱们得茹毛饮血，得去狩猎，你说哪有时间玩游戏啊？所以你们知道游戏在人类社会怎么诞生的吗？特别好玩，游戏的诞生是来自于3000年前在小亚细亚有一个叫吕地亚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一群人呢饥荒，就是整个这个国家饥荒没饭吃，怎么办呢？眼看着饭要吃完了，粮食要吃完了，他们怎么办？ 他们发明了一个游戏来解决这个问题，说来咱们玩一个游戏叫抽签啊，就是这个就是抽签啊，不是第一招，先不是第一招，是发明了各种的扑克牌，然后什么抓掷骰子，然后那个操个洞，然后大家打高尔夫球那种走洞的那种方式，就那段时间发明了特别多的游戏干什么呢？就今天咱们不吃饭，咱们这一天只玩游戏，然后明天呢，明天咱们吃一顿，然后后天呢，咱们玩游戏不吃饭，因为他们发现人玩起游戏来可以不吃饭，所以用这种方法省了一半的口粮，然后坚持了多少年，你们知道吗？人是特别吓人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些人就这么一天吃饭，一天玩游戏，整整坚持了18年，因为古人的时间过得确实比较快，18年以后，这些粮食都不够吃了，照样不够吃，那怎么办？他们又发明了一个新游戏叫抓阄，说最后一个就是抓阄，抓阄吧，一抓阄，抓完阄以后，拿到长签的那些人去探索远方，然后拿到短签的留在这儿够吃，把人口减少了一半。然后那一群拿到长签的去探索的人找到了一个地儿，建立了一个国家叫罗马，然后意大利就从那时候开始建立。所以整个人类的起源，人类的生存都跟游戏是有关系的哈。这个所以游戏是人的一个本能。那么游戏的本质有哪些东西呢？我们说这个你们都不用看，因为你们都知道玩游戏的人会越来越多吧。现在你不懂游戏还可以生存，没问题，对吧？但是我觉得过个5年以后，如果你没有游戏化的思维，你不懂游戏的话，你的产品怎么卖给别人都不知道。因为我们的消费者全是玩游戏长大，他们都特别善于玩游戏，对吧？那么这个游戏最重要的是四大决定性特征，游戏的本质就是这张 PPT， 就是所有的游戏都是要符合这四个特征的。第一个叫做 Goal， 就是目标。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好的游戏都有着一个宏大的背景，它都让你感觉到你要拯救世界，你要解决一个问题，对吧？有一个目标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游戏的玩家通过努力达成了一个具体结果，这个东西吸引了玩家的注意力，不断调整他们的参与度，为玩家提供了目的性。 OK， 你们觉得这个东西对于创业重要吗？我们研究创业企业的话，一定首先要看这个公司有没有愿景，对吧？你们知道彼得蒂尔做 PayPal 为什么那么成功，对吧？咱们看支付战争，你们都了解他的愿景是什么。彼得蒂尔当时搞一个类似于支付宝这样的一个小企业，他的目标是什么呢？了解吗？彼得蒂尔的目标不是为了用它来进行支付，不是说用它改变人们的支付方式。彼得蒂尔建立 PayPal 的目的是为了解救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于苦难。斯坦福的法律专业就是研究这个，就彼得蒂尔去发表演讲的时候说，第三世界国家现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为什么这么惨呢？因为他们的政府根本不诚信，他们的政府可以经常发行货币，政府发行货币是对老百姓最大的抢劫，只要发行一次抢劫一半，对吧？所以彼得蒂尔说，咱们斯坦福的人，咱们怎么才能解救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后来跟他合伙一个叫马斯克列夫琴，这个人是从俄罗斯逃到美国去的，他是二代移民逃过去的，他受过专制国家的管制，所以他们俩就合伙说，咱们搞一个新的支付方式，只要你有一个电子邮件，我就可以让你用美元来支付，这样的话你可以摆脱第三世界国家的货币。他们是冲着这个梦想才创立了 PayPal 这个公司。所以彼得蒂尔在他们公司一进门的地方有一个大屏幕，上面写着叫统治世界指数，每增加一个人，他们那个指数就蹦一个字儿。支付战争那个作者进到公司里的时候看到的数字是2471个，大概是吧，就2000多个，然后一直等他走的时候变成1000多万，然后到现在有几十个亿，对吧？这就是他们在统治世界的一个概念。马云当年为什么要定一个目标叫做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只有这种东西才符合游戏化的思路，让每一个人知道说我干这个事儿有意义。你们知道谁玩这个玩的最好吗？毛泽东是不错哈，比他还有比他更好的佛陀的目的是什么？那个宏大的那个叫普度众生，光玩小乘发现不行，光玩小乘你自己做自了汉，佛陀发现不行，人都走了，散掉了，大家各自修炼，这就散了，咱们这社团不行了，对吧？所以说咱们干脆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咱们叫普度众生，地狱不空，我誓不成佛，你看多棒！这样一搞以后，人们的干劲就来了。所以我做樊登读书会， 我的出发点其实也非常简单，因为对于我来讲，我是一个老师，然后又是几家公司的董事，对吧？我没有必要一天到晚的到处讲书。那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动力呢？让我来做这件事呢？是因为我在工作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很多人生活的特别痛苦，真的。我给企业家做老师，给他们上课，我就发现这些企业家就算挣了钱，生活得也很痛苦。为什么呢？孩子也搞不定，孩子天天闹事儿，对吧？天天吵架，还叛逆，老婆也搞不定，家里边天天乱七八糟的，对吧？然后公司里边的领导力一塌糊涂，员工工作调动不起来，然后所有这些痛苦，其实在书里边都有答案。我说你们怎么不看呢？他们就不看，因为他们说没时间，看不懂。后来我说咱不要抱怨，对吧？你不看，那我就讲给你听。然后我就把它每周末讲一本放在 APP 上，然后让大家来听。我只收了300块钱一年，够划算吧，对吧？然后我在我们公司的墙上让他们拿了一个液晶屏，写上叫做影响中国指数。我们现在的影响中国指数做到40000多，然后慢慢我们会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等到它变成大概4000万，那我就快被政府盯上了。这个，所以第一个我们说一定要有一个宏大的目标，而且要让所有的员工知道我们做这个事儿的目的是什么。游戏玩家在玩一个游戏之前，他一定知道一个目的，对吗？目的很重要。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叫规则 rules。 所有的游戏都是基于一个大家认可的规矩，这个规律是很重要的。凡是这个规律里边有的东西，我就不需要再问你了，只要根据规律来就行。员工在公司里边最怕规矩不清，员工最怕这事儿得老板说了算，对吧？然后老板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员工就没法形成自组织。各位，你们，我最经常讲的一个案例，我觉得特别好，这是现在叫做互联网创业啊，什么海星模式的一个最佳典范。你们听说过有一个淘宝的最牛的店叫韩都衣舍吗？韩都衣舍，对吧？做到第一名，对吧？韩都衣舍是靠什么发家的，你知道吗 ？Rules， 韩都衣舍就靠一个规矩发的家。因为他们一开始做那个海外代购，跑到海外去买，后来发现这样很慢，对吧？挣不着钱。然后那老板呢，就跑到韩国建了一个点儿，往国内发货，开慢。后来他就观察发现，韩国大量的服装品牌根本没有在中国开设办事处，为什么呢？能够把市场拓展到韩国之外的，都是韩国前20%的品牌，对吧？大量的还就是本土品牌，但衣服很好看，所以他就去找那些弱势的后80%的品牌谈，说我给你们做中国代理。对吧？咱们用很好的一个条件签一个中国代理的协议，他签了海量的韩国服装品牌的代理到中国，那你说就靠手下那几十杆枪，怎么能够做这海量的品牌？做不了吧？用我们传统的思维是做不了的，对吗？然后这个老板特别简单，他说好了，把员工组成3人小组，任何招聘就招3人小组，一个美工，一个推广，一个商务。美工、推广、商务，3个人，行了。这美工、商务、客服，对，3个人，行了。这3个人，一人给启动资金10万块，就一个组织、一个小组啊。你们仨给你10万块钱，你们仨给你10万块钱。然后你们在我们的服装库里边，咱们的服装库都签了200多个品牌吗？随便挑，你们挑了进货，拿10万块钱进货，进货回来以后，你就在网上自己推广、自己卖，卖回来的钱乘以0.7，等于你下次的进货额。理解吗？是不是一个游戏的规则？游戏的规则很清晰，就是卖回来多少钱乘以 0.7， 就是你下次进货额。那么公司稳赚多少？公司稳赚 0.3， 稳赚 0.3。 然后你10万块钱回来卖了20万，那你下次就27 14 14万进货。如果做得好的，你这个钱就会越来越多，哪怕你的钱多到几千万，老板说没问题，还是你的，这几千万都是你挣的，对吧？就按你这个进货，然后给你们分成，然后 0.7 进货，就这样。就用，但是如果他10万块钱越来越少呢？10万块钱拿回来卖不出去，最后变成7万了，怎么办？7×7=49，哼，49000进货，哼，你就变成49000进货。所以当你看到你的钱越来越少，少到比如说5万或者3万以下，这个小组解散，打碎到别的小组去。然后这样一来，你发现能不能形成几百个小组啊？对吗？几百个小组全部都是几百个创业单元 ，OK。为什么这种模式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像你们什么联通啊、移动啊这样的机构，过去不可想象，为什么现在可以呢？为什么？你们整天投互联网，要知道互联网带给这个社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互联网带给这个社会最大的变化是它放大了每一个人的能力。互联网放大了每一个人的能力，所以过去单兵作战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儿，但是现在3个人足够了。 我师妹负责优步的这个中国区的运营业务，当年我们学校的校花，现在负责中国区的优步运营，三个人撬动一个城市，没有任何问题，就三个人足够，对吧？这个牵扯到另外一本书，你们听过早年间有一本书叫《海星模式》，听过吗？什么叫海星模式？你看，传统的组织架构是蜘蛛模式，中间一个脑袋，周围八条腿，对吧？这个蜘蛛如果被砍掉一条腿怎么办？是不是就很危险？再砍掉一个腿呢，走不动了；再砍掉两条腿，死了。所以这种大公司只要有几个分公司出了问题，或者几个部门出了问题，怎么样，这个大公司就死了，就风险很大，对吗？什么叫海星模式？海星被砍掉一条腿怎么样，变两条，对吧？再砍掉一条腿又变两条，然后砍得越多它变得越多。 OK， 所以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海星模式是什么组织？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海星模式，传销不太算，传销也算哈，但是不太算。最典型的是塔利班，就是这本书的开篇就讲塔利班，说美国人怎么就弄不下来塔利班，美国人怎么炸杀死了那么多人，首领全干掉了，那塔利班越来越多，对吗？因为它是海星模式，而互联网给我们现在的创业提供了海星模式的机会。所以我们说用 rules， 用一个清晰的规则，是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能够释放他的创造力的哈。第三条特别重要，叫即时反馈，就是反馈系统。我们的大企业太缺乏反馈系统了。什么叫反馈系统哈？就是你们玩过魔兽吗？魔兽，你们是天使吗？啊，天使不玩魔兽，怎么做天使？那你们玩过什么游戏？玩过什么保卫战之类的那种啊？就打飞机是吗？整天打飞机。这个打飞机也一样哈。你说打飞机的那个反馈速度快不快？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子弹一打过去，那边不但是啪一声脆响，对吧？然后还有嘣冒一阵烟，对吧？所以每一个飞机打过去，我觉得啪多棒，对吧？然后最牛的就是像魔兽这样的情景游戏哈，它怎么弄呢？一个人嘣跳到场景里边的，对吧？你跳到场景里边来了，拿把刀然后走，你头上是不是有个条啊？那个条是什么？生命值嘛，对吧？你的血。然后你见哪一老怪，然后你上去就砍，拿刀砍他，只要你拿刀一砍他，他头上那个血怎么样？每一刀都有反馈。各位，你能够想象一个游戏进去没反馈是什么感觉吗？就每一刀砍过去，脑袋上噌噌噌噌就减少，然后你把他砰砍死了，只要一砍死老怪怎么样？一定要掉宝贝，对吗？你看这是玩过的，嘣掉出一个盔甲，然后你走过去啪一穿，哇，浑身放金光。所以他用这种即时反馈的方法，使得每一个人叫做欲罢不能，就在里边怎么玩都出不来，就觉得太带劲了，还要要你的钱。各位，所以知道腾讯为什么天天给员工发奖了吗？他不愿意发那么多奖金，他发奖，哼，发奖节省很多奖金，给他一张纸，对吧？给他一个这个，这个同样一个组织，你们知道逻辑思维，对吧？罗振宇也是我的朋友，然后我们现在做的事也差不多，他们都说我学他，其实不是，我跟他完全两回事。他是一开始烧钱，对吧？然后就放来大家免费看，我不行，我从第一个人开始收钱，然后我们证明收钱也能活下来，对吧？不一定非得去拼那个什么点击量什么的，我真金白银赚到钱才是最重要的，对吧？这个逻辑思维呢，我的学生我介绍他们去工作了，就是整天发奖，干完一个什么破活动就一人发一奖，你最佳创意奖，你最什么什么奖，你最什么什么奖，然后奖品呢一般就是发个安全套，发个什么就行了，因为他们卖这些东西，所以他就搞得特别娱乐化，对吧？所以第三条叫即时反馈，这是所有游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你们在设计你们的组织特征的时候，设计你们的游戏的时候，也要考虑说有没有即时反馈系统。最后一个叫做自愿参与，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咱们现在的员工来打工都是怎么来的？招聘。他为什么要来工作呢？他说我是来要工资的，对吗？但事实上各位，你们需要说服你们的员工哈，说如果你仅仅是为了挣这一万多块钱，你就出去开优步。开优步真的比在咱们公司挣得多。你这个卖点力气，对吧？一个月能挣三万，在咱们公司打死一万五没了，对吧？所以我经常劝我们的员工说，如果你真的就想要这个钱的话哈，你就去干那个，我给你写推荐信的，没事你去，挺好的。各位，现在这个时代，人们不需要再为了生计到一个组织里边上班了， 因为互联网放大了每一个人的能力。这个我今天中午坐车，那个司机素质特别高，然后我一看这是谈吐这么得体啊，这个一看就有素质的人。我说您在哪上班？他说我在惠普上班。惠普啊？我说你在惠普干什么呢？他说我在惠普，我是财务一个经理，然后原来程序员，程序员不干了，后来做财务经理，是又懂财务又懂程序的一个高管。我说你怎么开滴滴呢？他说挣点外快吗？我说你还房贷挣外快。我说你干嘛？你惠普这么好的背景，你创业呀？哎呀，再有十几年就退休了，再有十几年就退休了，你看到吗？他等着十几年以后退休，这就是刚刚那个韩老师讲的特别棒，要排在队尾的人才创业。就这就属于没有排在队尾，他觉得我在惠普一个月还两万多呢，对吧？然后再开点滴滴，然后再补贴个几千就够了啊、然后到最后一退休给我一个退休金，五十岁惠普待遇不错就完了。各位，所以第四个原则是我们现在组建创业公司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原则，自愿参与。就是这是一个愿赌服输的游戏，你来这儿可能待遇没有你开优步卖面膜强，女孩子劝他卖面膜，男孩子就开他开优步送快递，送顺丰一万八，你给得起吗？对吧？就干这个就行。然后但是你如果愿意加入进来，我就问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影响中国，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让中国更多的人爱读书。如果你觉得这个事儿有意义，你愿意为此忍受一些暂时的痛苦，对吧？愿意为此加班，你就加入进来。 OK， 所以这里边我要推荐你们看另外一本特别有意思的书，叫联盟。这是我今年讲的最多的一本书，也是我读书会上被反复提及，大量的人会经常下载去听的一本书。联盟的作者创立了一个公司叫做 LinkedIn， 领英，就是 LinkedIn， 对吧？ LinkedIn 的这帮创始人呢，他们都来自于另外一个公司，就是 PayPal。 彼得蒂尔来中国，中信出版社专门请我去跟他见了一个面，因为我们在中国老讲彼得蒂尔的书。后来这个我帮他们卖了好多书，就是中信现在出了书都我寄，我们家堆满了都是书。这个彼得蒂尔为什么是个牛人哈、啊？就是他做的公司就 PayPal， 你说也就卖了19个亿美金，也没多大，对吧？但为什么大家都说他是创业之父呢？因为彼得蒂尔投资了第二公司叫 Facebook， 然后他又投资一个公司叫 LinkedIn， 又投资一个叫 SpaceX， 又投资一个叫 Yep， 还有一个是陈世俊做的那个叫 YouTube。YouTube 的陈世俊就是跟彼得蒂尔打下手长大的小孩，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公司叫特斯拉，就这些公司全是人家彼得蒂尔的 PayPal 里边那个叫 PayPal 黑帮出来的人。然后就我们就研究说为什么 PayPal 黑帮这么可怕，他们怎么这么厉害。所以三本书必看哈，从零到一讲的是老大的哲学，从零到一是彼得蒂尔的角度，他在探索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架构，对吧？所以你看从零到一你会知道从哲学角度怎么理解这个世界。第二本书叫支付战争，支付战争是 PayPal 的副总裁写的，他从员工的角度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艰难的创业18个月颠覆整个世界，对吧？第三本书就是联盟，联盟是从人力资源的角度让我们知道新时代的人力资源理念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你知道联盟那个和这个结合起来，你就发现自愿参与怎么能够实现哈、啊？当员工来找你招聘的时候，他要到你们公司来上班，你决定你要他了，这时候你要问他什么？你要问他说你打算在咱们公司干几年？这是第一个问题。我首先要问你说你打算在咱们公司干几年？你要说想干一辈子，那我不要你，我受不了。哼，你要干几年，对吧？说清楚你的目标是什么？他说我的目标我就干四年。好，干四年。第二个问题很重要，说。那么在四年以后当你离开咱们公司的时候，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各位，这个问题重要吗？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这个问题你让他自愿参与，这个问题可以使他实现自愿参与。在你离开咱们公司的时候，你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经常讲说这个问题是把员工点燃的问题，很多员工稀里糊涂的打工，他们都觉得说什么叫职业呢？职业感就是你给我多少钱我干多少活，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就是老板给多少钱我就干多少活，这叫职业感，这不叫职业感，这叫笨蛋，这叫浪费生命，对吗？所以一个员工在咱们这儿工作三五年，他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呀？他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最大的收获绝对不是他那点破钱，他最大的收获一定是他在你这儿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他收获了更多的人脉，他长大了，对吧？他成为一个职业经理人，他有了人脉关系，这才是他最重要的成长。好，这时候怎么才能他去意识到这一点呢？ 你要问他说，当你走的时候，你希望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我想成为一个界面经理。 OK， 很好，那么我在这四年里边可以努力的培养你成为界面经理，可以吧？我给你的承诺是我会把你培养成一个界面经理，那么你得给我做什么，对吧？你要帮我解决的是客户满意度的问题或者什么问题。 OK， 这样咱俩达成一个协议。这时候这个员工工作，如果你让他加班，他会生气吗？你给他布置点工作，他就说为什么让我干，为什么不让别人干，对吗？ OK， 所以当你能够调动起来员工，让他自愿参与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游戏的架构就已经出来了。我们有没有宏大的愿景啊？目标有吗？我们要影响全中国的人，对吗？然后我们的 rules， 我们的规则是什么，对吧？每一个岗位上你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我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反馈。包括现在大量的公司一创业，先把分钱的机制做好了，先把这个叫什么股权期权的奖励做好了，对吗？我们奋斗曾经做过一次股改，就是在大概两三年以前，我们说拿出一部分股份给员工买，当时估值2000万，当时我们公司那时候其实说实话，我们一直在赔钱，我们把房子都抵押了好几次，然后那个估给员工说估值2000万，咬着牙说的估值2000万，真有员工买啊。因为好多员工就回家就借了钱，然后就买了，买完以后你就发现员工的工作状态怎么样，马上不一样，因为他觉得这里边我投了我的身家性命，我投了十几万在这儿，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做起来。现在的上市以后，我们这次增发的估值大概就是3到5个亿的差不多，所以那些员工就赚钱了，就直接那次投资就是正确的，对吗？当然也有可能会失败，不过 root 很重要，对吧？让他知道任务是什么。这个然后接下来我们说反馈系统，就是员工做了什么事一定要及时的给予反馈，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这四条啊，是我们讲游戏改变世界里边最核心的问题所在。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游戏能够达到些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游戏能够给我们带来幸福感，对吧？叫福乐状态。如果你们想了解福乐状态的话，我推荐你们看另外一本书，叫《幸福的方法》，哈佛大学的这个哈沙尔教授研究幸福的。他说人们最幸福的状态就是福乐的状态。福乐的状态就是你做这件事做得很投入，然后自己还觉得很满意。就比如说你给你家里人做一顿特别美好的晚餐，然后在那一刻你突然觉得人生好美妙啊，对吧？那种感觉就是福乐的状态。游戏能够有助于帮我们快速的达成福乐状态，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喜欢玩游戏的原因哈。所以能够提升人的幸福感。这里边有一句话特别重要，他说玩的对立面不是工作，而是抑郁。就是玩这件事的对立面并不是工作，人们不要把这个世界二分为工作和休息，而应该是抑郁和玩，玩所对抗的东西是抑郁。 OK， 这个然后游戏能够创造更满意的工作。魔兽你看啊，暴雪公司每天仅全球用户使用费就入账500万美元，人们自愿花500个小时练级，这其实是一个大型多人工作环境，玩家在付费的和时间为了获得更多的工作，对吧？这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所以后来就有人组织什么呢，用游戏的方式结构起来一块做科研。各位你们能想象这个吗？你知道蛋白质裂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学课题，但是蛋白质就是蛋白质折叠啊，折叠蛋白质折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学课题，谁能够解决这个生物学课题呢，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但是任何一台大型计算机都无法完成无数次的蛋白质折叠的计算。后来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吗？他们就把蛋白质折叠这个游戏做成了一款游戏，放在了网上，然后你可以用你的 PS2， 你可以用你的什么手上的掌上电脑，你可以用你任何一台终端帮他们做这个蛋白质折叠的这个游戏。所以当这个运算结束之后，这个功课之后去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全球大概有上千万人都在这个获奖名单上，就是你们都参与了蛋白质折叠这么一件事的科研工作，多好玩。就你平常闲着没事你在这攻克诺贝尔奖呢，你可以跟着一块玩，这就是用游戏的方法来改变工作环境的一种手法，对吗？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想想看，怎么样让我们把游戏的东西哈，把我们的枯燥的工作变成一款游戏。您听说过英国那个查账的事吗？就是英国的那个议员不是贪污吗？议员贪污了以后，结果说那议员特别牛，议员说那你们查呗，那么多账单你们随便查，然后就甩给会计师公司，会计公司说哇这查不完呢，这么多账单怎么查，后来怎么办，他们就放在网上说谁愿意查哪部分自己报名，然后所有的网民上来一人收一块，然后就查，很快把所有的猫腻全部查出来，对吗？这就是用游戏的思路在解决现实的问题。 OK， 还包括 我就举个例子哈，老人院的老人在里边待着，没有人去看他们，你说他们孤独吗？很孤独，总有一天咱们也会去，对吗？你有再多钱你也得住老人院，这住的高级套房，对吧？然后怎么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去陪伴这些老人呢？你们有办法吗？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些人去看这些老人？
幼儿园，
把幼儿园开在老人院旁边啊？这是政治方法，这不是游戏的方法。他们设计了一款游戏，比什么呢？我忘了。但是这个游戏当中有一个环节是，你必须打电话到这个老人院里边，跟一个老人通信，跟一个老人打电话聊天，然后在你和这个老人身上找到五个共同点，就算通关。你看好玩吗？就是我随便打了一个老人院，我说找一个老人哈，我咱们找共同点哈。哎，你在北京待过吗？我待过。哎，好好，一个共同点。哎，你喜欢玩滑雪吗？你看跟老人聊天。哎，用这种方法，他必须跟老人干嘛？必须聊天。所以这些小伙子们、姑娘们为了玩这个叫做现实情景游戏，对吧？就开始参与进去，然后打电话，然后老人院一下子沸腾，就开心很多。这就是他们在用这种方式来使得人跟人之间互动。还包括那种大型街上的实景游戏，鼓励人和人之间打，就是打招呼的那种游戏，你们知道吗？就他们会设计说，你在街上看一个人，你们都带着那个终端，有每个人参与的游戏都有一个终端，然后你只要拿眼睛这样一盯他，发现说你也玩这个游戏，我这样一盯你就把他杀了，就杀人游戏，所以这样会要杀，嘣一杀，嘣一杀，所以这时候就鼓励人们在街上干嘛？更多的打招呼，更多的互相交流，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太冷漠了。所以可以通过设计很多游戏的方法来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不同哈。所以游戏能够创造更满意的工作，然后还包括我们说能够增加更强的这个社会联系哈，这个更宏大的意义。 OK， 这都不用多讲了哈。有一个这个是我要跟大家介绍，叫 ARG， 就是平行实境游戏。这种东西在中国目前真的还很少，有可能我们的学生他们会做，就是咱们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方向哈。就是这是一种以真实世界为平台，融合多种虚拟的游戏元素，玩家可以亲自参与到角色扮演当中的多媒体互动游戏，也叫做侵入式虚拟现实游戏。比如说有一个人制作了一个叫家务战争的免费在线游戏，因为人们不爱做家务嘛，所以他就说我做一个叫家务战争的免费在线游戏，然后你可以通过做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家务来练级，还可以得到游戏中的金币和经验值。在你和你的家人进行游戏比赛，最终很多人为了赢得比赛自愿做很多家务，而且还有一条很重要的规则哈，你看没被人发现的家务工作获得更高的奖励分值。你想想这好玩吗？就你得悄悄做。哎，这时候如果你们家里人玩了这个游戏的话，因为它在手机上都有显示的，你玩完以后上传，手机上就会有一个分值上的显示，所以你真的能够看到这个东西的给你带来的快感。在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学效应叫做杠杆原理，各位听说过吗？什么叫杠杆原理哈？杠杆原理翻译成他们通俗的话讲，就是人就是受不了排名。人只要你给我排名，我就能够放大这个乐趣，再无聊的事儿一排名就放大乐趣，发现了吗？你发现微信上传的最火的游戏是什么？是不是都是那些我打败了百分之多少的人，对吧？我的寿命能够达到多少的岁，你的寿命达到多少，都骗人的。但是他因为有一个排名，所以就导致人们的杠杆放大。OK， 所以当你能够掌握这种 ARG 的技术的时候呢，你能够通过设计游戏来改变特别多的东西哈。然后利用游戏让我们更加投入现实生活。有一个美国人设计了一个叫《学习的远征》这样的一个游戏，《学习的远征》。把探索学习的过程做成了一款大型的游戏，然后孩子们的成绩得到大幅的提高。我跟我儿子整天就是玩这个，不是玩这个游戏啊，是我自己创造的。就是我在家里边跟我儿子讲的特别明确的一个原理，就是我们家你学的再好，什么事做的再好，爸爸没有奖励，不会因为你成绩好所以给你买个什么东西。你知道当你给他物质的奖励的时候，会让他那件事情本身的意义丧失价值，对吗？所以我让他长成乐趣是学这个东西本身的乐趣在哪，对吧？所以当他学会一个东西，我们就会记下来说，哎，又探索了一个新的地方，又学会了一个新的东西，他对这个世界的了解程度就会越来越多，对吗？所以把生活中也可以做成游戏的感觉哈。这个然后加强现实版中的反馈，这个有人做了一个这样的网站叫 plusoneme.com， 叫给我加一的这么一个网站，任何人在看到你某一方面的进步的时候都可以对你加一， 这样呢可以帮助你更有动力坚持下去，这不是外在奖励，而是内心的动力。你比如说我要减肥了，对吧，然后我今天在网上秀了我怎么怎么样这么做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如果我的朋友都能够给我点一下加一加一，那么我有可能就对我继续去做这个减肥的事会更有帮助，叫 plusoneme.com 对吧，这个我觉得特别简单而且有好玩的一个东西哈。这个很多人乘坐飞机焦虑，所以他们就发明了一个叫喷气人还有云中日这样的游戏，这个游戏只能在哪玩你知道吗，这个游戏只能在机场玩，就你不到机场 它因为是基于位置的，所以你不到机场游戏玩不了，所以你要想获得这个游戏更高的积分，你只要一进机场就可以玩它，这样使得人们减少了坐飞机的焦虑的感觉等等哈。很好玩，你看它你可以获得很多特别的奖励，这样通过旅行你可以攒很多当地特色的网络奖励，比如说你飞到墨西哥了，他给你一个墨西哥的辣椒或者美国牛仔徽章，这样的话你能攒下来来自世界各地的特别多的这个图样，使得你更有动力走出去，对吧，所以游戏是可以改变整个人的这种生活结构的哈。然后耐克家这就不用多说了，这是我们说用游戏的方法使得我们把跑步做成一个，哎，你们知道耐克在哪一个店原来搞过一个特别好玩的活动，我觉得太棒了，就是很多小伙子走到一个机器跟前哈，然后拿出手机这样过去滴一下，一滴完撒腿就跑，就疯狂的跑，然后走在大街上就觉得很奇怪，嘿，怎么有人猛跑，你以为是砍人的对吧，哗就跑了，然后过了会一个人哗又跑了，这跑啥呢，这为什么跑这么快呢，你知道耐克玩了个什么东西啊，耐克在那个地方做了一个蓝牙接收器，然后你滴一下以后你狂跑，跑到最近的那个耐克店，当天跑步第一名可以免费得一双鞋，好玩吗，啊，哎，如果你跑过去了得了个第二，你说你生气吗，你把这店砸了，你说你不像话会吗，不至于吧，玩嘛，对吧，你跑了第二呢，明天再来对吧，明天我说你跑第一呢对吧，这就是杠杆原理，这就是通过游戏的方式使得一个枯燥的公关活动变得这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对吧， OK， 这个等等哈，所以包括和陌生人结盟啊，然后创造更大的社群，如果你们想了解这里边更细致的东西呢，很简单，加入樊登读书会，付300块钱啊，不多吧，你们一投就几百万对吧，然后可以看所有的这个 PPT， 都给到大家，还有我们的音频视频还有录像都在这儿哈，这个与陌生人结盟创造这个更多的这个叫什么合作的机会哈。最后我们说游戏让幸福成为一种习惯，就是当我们通过游戏的思维方式来解决整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思维习惯就会发生改变，对吧，所以我们会生活在一个快乐的环境当中，我们有游戏化的想法和构思，而不是过去强迫式的方法。各位你们知道做企业哈，现在慢慢的强迫会变得越来越没用，我整天讲领导力的课，我在商学院里边给他们讲领导力的课程，领导和管理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你们去看一个企业，你要看这个企业是领导为主还是管理为主，领导和管理的最根本区别是什么，管理的核心驱动力是怕，你得让员工怕点什么东西他才能管，你迟到了我罚款是吧，你业绩不达标我扣钱，然后不行我把你开了，所以你有怕做动力的时候才能够管理。领导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领导的核心驱动力叫尊敬和信任，当你用尊敬和信任在驱动这个团队的时候，这才叫领导。而未来的世界，各位，你让员工怕你这事儿容易做到吗，越来越难了，咱们的员工一生下来就有三五套房子对吧，家里房子多得要命，所以你说他不干活回家打游戏照样能活下去对吧，所以你没办法用怕的方式来工作了，这时候考验你的能力就是怎么样让他们嗨起来，让他们好玩。你要知道90后也有创造新事物的动力，只不过他需要你给他构造一个游戏的环境，对吗，这个我在这里边觉得特别感动的是这个游戏叫德州墓碑德州扑克，这个游戏是这个女的义务的，就是这个作者是个女的哈，这个作者义务的设计的一个游戏，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更多的人愿意去墓地，因为他发现很多人把亲人安葬在墓地或者不去了， 对吧？那个地儿就变得特别荒凉。所以他怎么能够把活力带进墓地呢？他发明这德州扑克。他把因为西方那个墓地的墓碑都有一定的格式，然后呢那个格式分成梅花、方片什么，就有一个这样的规矩。然后你进去得积攒很多墓碑，我出一副牌，这德州扑克嘛，对吧？然后你积攒几个墓碑，然后你出一副牌，就这样玩。然后让很多人，很多年轻人在墓地里边钻来钻去的玩游戏，你看。所以这人是一个绝对的游戏狂人，他可以通过设计游戏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哈。这个通过游戏三天半就创造了一部维基百科，通过免费稻米，人们在答题的同时为非洲饥饿人口募集食物，就答对一道题你就给他捐赠三颗米，答对一道题三颗米，所以最后给他们募集了大量的食物。通过折叠，人类参与蛋白质如何折叠，这个叫做最高级的生物技术研究。 OK，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利用游戏这个东西，然后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也希望你们去鼓励更多的做游戏的年轻团队，把他们的游戏跟现实生活做更多的结合。你看这个地方说后勤游戏，这也是有过的游戏哈。说你可以发布一个小心愿，身边的玩家在方便的时候会帮你实现，说我在这里我真的好想要一杯咖啡，对吧？然后我有小狗，谁愿意帮我遛狗，让陌生人跟我们之间建立起来联系哈。所以最后我们还要回到这个吕底亚人，就是3000年前的吕底亚人，说我们和3000年前的吕底亚人有三个共同点，咱们和他们有三个共同点。第一个，游戏是提高现实生活质量的途径，你看到吗？今天没饭吃，玩一天还挺开心的。OK。第二个说，游戏让组织大规模人群变得简单，因为你要组织这么一套干活，乱糟糟的不行，有游戏就简单了。第三个，游戏并不依赖稀缺或者有限的资源。18年之后，饥荒仍然没有过去，所以他们就抽签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这些人后来变成了意大利人，这就是整本书前后呼应的一个架构哈。读书很有乐趣，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读书会有三个类别的书，一个叫事业，就是跟事业有关的。最近有几本跟你们有关系的书要看一下，《零边际成本社会》。零边际成本社会，这是对未来的预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预言，这一页要看。然后这个中信出版社出的那一套基点系列的书，就是这个支付战争，对吧？然后创业维艰，这个 PayPal 的从零到一，还有联盟啊，这几本书是要看的。然后这本书也很好看，还包括一些领导力的书，叫哈佛商学院最受欢迎的领导课。因为对你们投资人来讲，你必须得去考量这些人的领导能力，对吧？他的领导力越强，你就会越敢把钱投给他，对吧？所以投资最重要是投人，投人最重要是投他的领导力。OK， 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短短的40分钟的这个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信息。有机会的话，欢迎大家加入读书会哈。OK。